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马土沙拉生下来了，哪一位知道他活多少岁才死啊？他是圣经记载全世界活最长的一个人啊，没有人活这么长。多少岁啊？啊，969啊，诗班不但会唱还懂圣经啊，感谢主，969岁没有错。那有的人去计算，哎，这也很巧，你们如果好好去算啊，这个马土沙拉活到187岁生拉麦，拉麦活到182岁生挪亚，挪亚活到600岁洪水就来到，187加182加600等于多少，请回答。哦，感谢主，有人答对了哈，就正好969，正好969。所以有人说，是不是65岁生了马土沙拉，得到神的一些特别感动，说这一个儿子当他死的时候灾难就临到了。果然是969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洪水就临到这个世界。但是我不敢从这个角度来断言啊，我不晓得，因为如果是的话，马土沙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应该有特别含义，但是没有的。马土沙拉是从雅甲文转过来的，就是一个沙拉的人，沙拉可能是地名，可能是一个特别的专有名词，沙拉的人。那么这样的一种名字没有特别的含义，我们不敢说挪亚而不是这个当以诺生马土沙拉65岁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启示，但是65岁他就是真正与神同行了。那我在这边讲65岁，不要有人觉得说那还早啊，我才30几岁，我才40几岁，都等我到65岁吧。那如果你好好读圣经，你就晓得按比例来说，因为以诺活到多少岁啊？365。如果你能够活85岁就不错了。那么365比65等于85比多少？比15，对了哈。所以照理说，我们应该几岁开始与神同行呢？15岁。在座15岁以下请举手。没有，所以每一位都要与神同行。每一位都要与神同行，我们虽然到不了300年，可是与神同行，这是神不断的呼召人。那我没有时间去分析啊，我要讲个很重要的一点。有的时候我们的误解，与神同行，大概那一些深山里面的修道士，那一些神父修女是比较与神同行，我们这一些凡夫俗子大概都没有跟神同行。那现在请你们想一想，以诺有没有到深山里面去？没有。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他正常的人生啊，生儿养女，正常的人生都要过，不是到深山里面，不是把家庭放下，不是把社会工作放下才能够与神同行啊，不是。他我相信有不少的儿女，那么要养他就要工作，不然怎么去赚钱呢？怎么养这么多孩子？孩子多起来了，这个吵那个闹啊，这个哭 那个又生病，各位有孩子都知道吧，养孩子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养一个都不容易了，现在那个时候如果说十个二十个，因为他有三百年之久，生儿养女，一定儿女很多啊，经常生活他都要经过的，那不知道他上什么班，他总要去工作了，赚钱了，他不上班不赚钱，怎么养这么多孩子？说不定碰到老板也很古怪，说不定同事也很挑剔，说不定他也面临今天工作丢了，他要去找别的工作，也有失业的困难，那说不定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会软弱生病，各样的难处，他也要管理的家，说不定也要帮忙洗碗，还要剪草，还要铲雪等等一大堆的事情，这个都要做，不过都要做，还要另外四个字，大家一起说是什么？与神同行。好，请你们记住了啊！不管你今天在什么角色，不管在什么环境，你是可以与神同行的，因为以诺走过了，他三百年之久，在日常生活中继续不断与神同行，神把他接去了。神特别的一个方法，这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，他就成为一个不经过地上的死亡，神把他接去，神悦纳他。不但如此，到了新约犹大书，圣经就提到神借着以诺说预言，旧约没有记下来，这个预言一定是继续传在以色列人中间，说什么预言呢？说主要带着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，要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。那么神借着以诺的确说预言，这个预言的确说到审判，的确说到神要审判不敬虔的人。那么那个是不是讲到洪水我们不知道，犹大书就记载神就使用他来做神的工，与神同工了。如果我们懂得在世上与神同行，你就会享受各种生活中间虽然很忙碌，虽然也很繁琐，然而神与他同在，神赐他力量，神给他喜乐，神给他平安，同时神还使用他来成就神的工作。因为今天时间不够，我不能在历史上每一个都详细讲了，我只是跟各位提出来，以诺之后神就找到挪亚，这个挪亚是与神同行的人。挪亚有很多内容可以讲，我今天不讲了。当挪亚与神同行，在那一个败坏邪恶的世界中间，他分别为圣。那一个世界神已经伤心透顶，神后来就让洪水把整个世代灭掉，剩下挪亚一家八口，神就借着挪亚造方舟，然后传讲义道。如果你读到新约圣经彼得书信就知道，挪亚一面造方舟，一面就传道劝百姓悔改，那么百姓都不听，百姓不听拒绝，以后神的审判就临到了。神拣选挪亚一家成为一个新的开始，以后继续寻找，人又离开神，神就找到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与神同行，亚伯拉罕蒙神赐福，亚伯拉罕蒙神使用，成为多国之父，我们以后有机会慢慢再讲。以后神继续找，找到约瑟，约瑟与神同行，约瑟分别为圣，不跟他的哥哥们同流合污，不受波提法妻子的引诱，他在患难监牢中不埋怨神，他以后有权势却一点都不报复，饶恕他的哥哥们，而且恩慈 宽恕相待。这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神常常与他同在。所以到旧约圣经，弥迦就在呼喊了，先知弥迦呼喊说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我们什么是为善的，他向人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来与神同行。先知呼喊，不过人与神同行的还是很少，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到地上来了，要救赎人类，把人从撒旦权下救出来，败坏撒旦权势。那么主耶稣拯救我们有一个很要紧的盼望，就是来跟从他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一开始传道是记载在约翰福音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是差不多一年之后的事迹。主耶稣刚刚开始受洗传道是在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主耶稣一开始就呼召来跟从我。一年左右之后，在加利利海边，他还是一样呼召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主耶稣传道过程中不仔细的呼召人来跟从我，跟从耶稣。到约翰福音最后一章，主耶稣快要升天了，还是跟彼得说，你跟从我吧，你跟从我吧。我们与神同行最直接的路程，神差遣他儿子主耶稣到地上来，主耶稣呼召我们跟从他。如果我们的心一生跟从主耶稣，天天跟从主耶稣，时时跟从主耶稣，你就是与神同行的人了。跟从主耶稣要很专心，要思考他的话语，他跟我们说什么，要祷告与他来往，知道他什么意思。这我太太黄师母已经十天左右，她已经回台湾十天左右，不在这里啊。不过我倒觉得很有趣啊，她每一次出门啊，她都会贴很多小纸条在各地啊。一个纸条，地下室灯关了没有？我常常到地下室出来就没有关灯啊，所以一上来看到灯关了没有啊，想想看干了没有啊，没有关就赶快去关啊。然后呢，又有纸条来了啊，每个六天七天要帮他浇一次水，他这个种很多花啊，养很多花盆在家里面。哎呀，我花是喜欢的，浇水我是不会啊，我也不知道浇多少啊，他是要浇水啊，每个要浇水。然后呢，窗帘都要打开，让光线可以照到花，不然花会死掉啊。然后记住他这个贴个条子，什么时候那个查电表要来，电表在 basement， 他平常不进来，所以你要把电表抄好挂在门口，所以一个条子是查电表什么时间啊，然后一个条子有没有吃水果，还要吃水果啊，然后一个条子倒垃圾啊，因为那很多这种环保垃圾每个礼拜只收一次，贴个条子你要倒垃圾，我东一个条西一个条啊啊，那么等他回来他都撕掉啊。哎，我就发现了，如果你要与主同行啊，他有很多条子给你啊，都在这里面啊。所以啊，你好好看看条子啊，到底主耶稣要我怎么走啊，主耶稣要我怎么做啊，说的是真的，亲爱弟兄姊妹。如果你想好好跟随主耶稣，他不但替我们舍命流血拯救我们，他还到处给你留条子啊。如果你不看啊，你不管，常常你就我就忘了浇水，忘了浇水，我常常跟他打电话，跟黄师母打电话，打电话他就问了，浇水了没有？我说啊，没有。他说好，现在马上停止打电话去浇水，不然你又会忘记啊。所以啊，打电话也有作用。那什么打电话呢？你要常常跟主打电话啊，请问电话号码几号？ 啊，这个不用耗的哈，你只要一祷告就通了啊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特权啊，他一个随时电话一拿起来就通的。如果你好好看看条子，你好好跟主多有交通，你就能够活出来与主同行的基础了。然后你要专心，你要真的专心仰望主，等候主啊！我讲一个见证，我就结束了。差不多23年前，我是第一次到耶路撒冷。23年前。啊，为什么会去呢？因为我很多年都在教新约圣经啊，在神学院里面教。那教新约圣经呢，就一定要懂得新约的背景，懂得新约的地理，懂得地理的环境，懂得当地的气候什么。所以我读很多这面的书，然后教的时候我就头头是道啊，跟他们讲图，那个什么样什么地图都画出来。结果呢，我自己都没有去过哈，说耶路撒冷什么样子，都是图片看来的。所以呢，我就有个心愿，我说什么时候啊，如果能够去的话，我一定报名。结果没有想到，23年前，那个时候旅游还不那么热烈哈，有一个基督徒办旅行社，他就办一个牧师圣地考察团啊。专门是牧师的，别人都不要的哈，要牧师们，说你们天天讲圣经都没去过。我说太好了，那我就赶快报名啊，就去了。那我去之前呢，我自己准备好资料了。我到了耶路撒冷啊，我要看什么东西啊，什么地方是主耶稣受审判的地方，什么地方是那个大祭司的院子啊，那什么地方走到吉伦西，然后走到克西马尼啊，橄榄山，我通通画好图。去了之后呢，跟着旅行团，跟着旅行团呢有一个缺点，这个旅行团呢他重点看一看，然后带你去 shopping 去了哈，带你去买东西哈，然后去，哎呀，我说第二天我跟那个导游说，我说明天我自己跑，我不跟你走了啊。第二天我就一早就出门了啊，然后我自己拿着我的图到处去看我想看的地方，哎呀，看得非常过瘾啊。在里面走，因为耶路撒冷不大嘛，那个城啊，东到西大概走路只要25分钟就完了啊，南到北也是25到30分钟，那个旧城啊，所以我在里面啊几乎每个地方都走过了，是一面看圣经一面走啊。然后晚上回来了，那另外几个牧师问我了，你去哪里了？我说我去干什么干什么了。他说，哎呀，那太好了，明天我们跟你走，不要跟个导游走了。结果第二天呢，真的有5、6个牧师跟着我跑啊，都不跟那个导游走了。我就带他们照着我所懂的啊，哇，跟他们带着走，讲得头头是道啊，他们都很快乐。以后耶路撒冷结束了，那因为我们这个旅行团就顺便到欧洲玩一玩啊，到罗马，以后到巴黎。这个巴黎是个花都啊，那非常的多那种玩的。一到那边呢，几个牧师告诉我说，我们明天不跟导游，要跟你走哈，所以你明天带我们去啊、去巴黎玩啊。我说啊，我巴黎从来没有来过啊，我巴黎是不一窍不通的。他说没有关系，我们去那个门，去门口跟他要资料啊。巴黎啊，地铁到处通的，四通八达的啊，那这个什么地方他都有的啊。结果我们就晚上找了资料，我说好，明天跟着我来。结果明天就5、6个牧师跟着我，就自己一队去跑了。结果我那个时候啊是很土的啊，20多年前呢、啊、从来没有坐过这个地下铁，Subway没有坐过，台湾没有嘛，香港都没有那时候。所以啊，我就不懂地下铁怎么坐。那我们拿了图就跑到巴黎的地下铁下去啊，哎，没有想到第一层，然后一转叫到第二层，不但有第二层，再一转第三层啊，转到这个地下迷宫里面去转了，转就找不到路了啊。20多年前呢、啊、那个时候巴黎的人啊都不爱讲英文的，连警察都不讲英文的，你去问那个警察他跟你讲法文，咕噜咕噜讲一堆不懂讲什么啊。结果我们这5、6个牧师在这个地下迷宫东转西转啊，大家就看看我了哈、啊、看我也没办法，我看看他们啊，他们几个去 这牧师就去祷告去了嘛，然后呢我在那边想办法怎么能够把他们弄上去啊，弄到地面就好了哈。以后啊真是想尽办法，以后跑回到地面来了，我说到此为止了，不要再跟我了啊，你们再跟我的话通通到地下去转啊。所以我们就回去归队，跟着这个导游啊，导游跟他走跟他走啊。我到今天呢都不会忘记，如果你想好好与主同行，你要跟着主耶稣来走啊！你要不好好跟着他，你会迷路的，你会走来走去，你真是不晓得往哪里跑啊，都不懂了，路都不懂，也听不懂，也看不懂啊！在这属灵的路上面，你要坚定你的心，紧紧来跟随主耶稣，他必引领我们的脚步，他必光照，他必保守，也他必赐福，然后使用我们。但愿这一年我们都与主同行，好让经历主诸般的美善和福分。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奉天父的差遣来到这个世界，不但拯救我们，而且呼召我们来跟随你。虽然你现在回到父的右边，但是你仍然借着圣灵要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。愿这一年我们有坚定的信心，你要引领我们，我们愿意坚定地跟随你，跟随你，天天跟随你。求你垂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